藏经篇中了那毒手封盖的银针剧毒，哎呦，差点没把命给丧了。多亏那一家人呐，把他苦心调养，把他给治好了。唐经天对人家真是千恩万谢。但是啊，那中年女子说年轻人呐，你不用谢我，要是救你，我们还真就没那能耐，也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救了。哦，唐经天说此话怎讲呢？那中年女子微微一乐，这才呀介绍经过，说这把游龙宝剑是你的吧？多亏我认得，既然有游龙剑，那不用说，你肯定得有碧灵丹。赶上又知道碧灵丹的用法，要不然呢，我们可真要束手无策了。原来呀，先是那药商看出来了，这是蛇毒，送了他们两丸药，专门解这蛇毒的。感情这药商呢，是专门北京西藏两头跑，贩运药材的。感谢唐经天以及这一家三口帮他们把强盗给打跑了，所以呀，也不惜以这珍贵的灵药相赠。不过这药虽然好，只不过暂时的把这毒气阻止住了，不让它发作。这一家老小雇了一乘软轿，这才把唐经天抬回到自己的家中。呵，到家之后可忙活坏了啊，又是推功又是挤血啊。本来以为把这毒血挤净了，把这烂肉炫下去，那不就没事了吗？哪知道一点用都没有啊！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家人都愁坏了，眼瞅着唐经天气息越来越弱，整个上半身都黑了都。哎，猛然之间看着这柄游龙剑了，先说话，他既然有游龙剑，定然有这碧灵丹，搁身上一找，真把碧灵丹给找着了。赶上这中年女子还认识，也知道这碧灵丹的用法，把这碧灵丹打开，一半内服一半外敷。你说这毒手封盖暗器多厉害吧，真是奇毒无比，世间罕有啊。这碧灵丹是用天山雪莲经过多种工序，要加入了其他的各种好药名药，这才精炼而成。但是就这么好的药，对付他这种毒花了七天功夫，唐经天这神智这才清醒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中年女子略微的跟这唐经天介绍了一番，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，仍旧是心有余悸。听这中年女子这么说呀，唐经天不由得就问：女侠，你认识我爹的？哈哈哈哈，这中年女子微微一笑，脸当时啊这就红了，就跟刚见唐经天那时候一样，哎，满面的娇羞。你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总好害羞，青缕云鬓呐、啊！哎呀，何止是认识啊，我们呐还算是青梅竹马之交呢。你爹没和你提过吗？铁掌神丹杨仲英，我便是铁掌神丹他女儿啊。你也是杨柳青？哎呀，杨伯母，我妈我爹经常提你呀、啊，晚辈不止一次的听他们说过。杨伯母，请恕小侄儿有伤在身，不能与您失礼了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爹好吗？你妈好吗？哎，好，他们还都好。我爹身体棒极了，这几年功力大涨，他们老二位啊经常和我们提起过， 说想当初都受过你父亲的大恩，我爹呢还曾经在你父亲的门下习技5年。说实话，我也该管你叫声师叔。嗯，这唐经天一番话，把这中年女子十几年前的一些个往事都给勾起来了。嗯，好，你爹爹好就行。是啊，我爹在天山上还供有杨祖师的灵位呢，逢年过节我们这些个晚辈们都要对着杨祖师的灵位施礼叩头。嗯，我就知道小兰她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，虽然我们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见面了，但是她对我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。本来这一次我们想要到天山去看望你父母，没想到哥这遇到你了，这也是缘法呀。原来呀，这女人姓杨，她叫杨柳青，江湖上还给她送了个绰号叫神淡仙姑杨柳青。说这话得是20多年前了，没30年也差不多了。那阵唐小兰岁数还不大呢，20来岁，被这朝廷所追杀，就逃到了山东，就搁这铁掌神蛋杨仲英搁他们家避难。要提起这杨柳青来，江湖上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，但要提起他爹杨仲英杨老侠的大名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那备受尊重，南七北六13省提起杨仲英的大名来，没有不挑大指称赞的，都知道老爷子德高望重，古道热情，有啥大事小情的也经常来找这杨仲英来。另外呀，北五省大家共同推荐，把这杨仲英推举为北五省的绿林界总瓢把子。正赶上那时候啊，唐小兰被人追杀，就躲到他们家了。杨仲英侠义心肠，把这唐小兰这就收下了。老爷子，你别看岁数不小了，但是一心反清，就想把这大清朝给推翻了，把这满洲人逐出中原。和这唐小兰俩人是情投意合，要瞅唐小兰这小伙子真就不错，小伙也会来事儿，人也聪明，也肯干，也能吃苦，你说谁不得意这样的，就把唐小兰收为自己的门下弟子。唐小兰在这杨仲英的门下一学，学了5年，这5年功夫能力大进，这功夫长得挺高的一块。杨仲英除了教他能耐之外，最主要的还是教他做人，教他侠之大者，教他为人之道。唐小兰搁杨仲英杨老侠跟前可以说是受益匪浅。后来这唐小兰岁数也一点点大了，杨仲英有个姑娘，就是这神淡仙姑杨柳青，姑娘长得也不错，搁在杨仲英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就看上这唐小兰了。杨仲英搁里头一说和，唐小兰对这杨柳青啊，说实话那就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亲情，谈不上什么爱情，但是啊，碍于杨仲英的面子，硬着头皮他这就答应了。再加上岁数也小，也不懂啥是爱情。再后来，唐小兰又遇到邙山派的吕四娘冯英冯林，当时被称为江湖三女侠的这么三姐妹，跟他们在一起几次进皇宫杀皇上赐雍正，也可以说干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和这冯英啊接触多了， 俩人经常在一起并肩奋战，时间长了，这爱情的火花在他们俩之间这就萌芽了，而且这速度非常快，很快他对冯江的情谊超越了杨柳青。这一切杨仲英杨老侠看在眼里头啊，老侠也不糊涂，觉得自己女儿要说配唐小兰真就有点配不上人家。另外既然唐小兰不爱自己姑娘那就算了，这又何必呢？牛不喝水哪有强按头的，强扭的瓜也不甜，把他们俩的婚约这就给解除了。后来唐小兰跟这冯英隐居到了天山，吕四娘回到了邙山。唐小兰在天山一住就是20多年，也没下过山。而这杨柳青呢，又改嫁给五行泉的名家周西九，就是上回书咱们说的那老者，虎背熊腰方面大耳的那位。他虽然嫁给周西九了，但女人呐，最难忘的就是这初恋情人。哎，您别不服这劲儿，可能初恋那阵儿不太懂爱情，但是初恋情人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尽管有时候不提，但是深印在脑袋里头，深印在心里头，刻骨铭心。杨柳青虽然生了女儿，但是回忆起往事来，对这唐小兰也是念念不忘啊，有时候还真就挺牵挂她。周西九呢，也知道杨柳青现在把全部的情谊都放到自己身上了，和自己是一对恩爱夫妻。对唐小兰虽然也是怀念旧情，那只不过呢，那是一种啊朋友之间的情谊，或者是一种亲情了，也不太往心里头去。这一次杨柳青提出来要去天山看一看唐小兰，他这才陪着妻子赶奔天山。没想到还没到呢，走到半路上遇到唐经天了。本来他们家在这山东住，就住到这杨仲英那故居呢，直到3年前因为一件事情，这才从这山东搬到四川这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关于这段故事啊，您知道也就行了，和咱们这整部书没啥太大的关系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咱也不一一详细介绍了，您知道他们之间这人物关系是这么回事儿，哎，这也就得。闲言少叙啊，唐经天这毒中的太深了，醒了之后一连几天，这才能凑合着扶墙，慢慢的能动弹。呵，这杨柳青母女二人对这唐经天照顾的真是无微不至，开始这生活不能自理，吃饭大小便都得别人伺候，杨柳青母女俩是衣不解带，搁这照顾着唐经天。特别是这杨柳青简直就把唐经天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，百般的呵护，使得这唐经天心里头啊也是一阵又一阵的暖意涌上了心头啊。另外他们这女儿就那少女周绛霞，这姑娘也懂事儿，天真活泼，就跟这小鸟依人差不多少，经常跑到唐经天的房间中来，请这唐经天指教他武功。这唐经天给他略加的点拨，他也是受益匪浅。毕竟唐经天比这周西九比这杨柳青那能耐高得多得多，稍微一点拨可能就够这小丫头练半年的。一点一点的，唐经天身体恢复了，行动啊生活呀、啊、基本上也能自理了。 这周将侠又扶着他从屋里头到这庭院之中来回散散步，溜达溜达。人不能呆着，人一呆着你就再体格再棒，你一点体育运动没有，你一点也不锻炼，那也是个完。来回溜达溜达散散步，血液循环的也快，这伤势好的也快。还好啊，唐惊天心无杂念，这小丫头周将霞呢，单纯的跟一张白纸差不多少。二人虽然说接触的挺近，但是谁都是不以为意。就这么又过了十天，唐惊天除了这体力稍微差点，武功还没全部恢复之外，毒已经拔尽了，人呢也一点一点的就复原了。单说这天晚上啊，这唐惊天跟这周将侠俩人搁这屋外头散步，呵，这窗外花影扶疏，是月光如水。这阵是春尽夏初，茉莉花也开了，嘿，被这晚风一吹呀，打鼻那么香，真是众人欲醉呀。您琢磨琢磨，明月鲜花美女，世间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更浪漫的了？但是有一样，这阵这唐惊天心里头始终装的就是冰川天女一人，心无杂念。虽然说身边有这周将侠在伴，也是非常聪明伶俐漂亮个小丫头，但是他始终就把这周将侠当成自己的一个小妹妹。俩人一边走着谈谈说说，谈论武功，谈论人生，谈论他们两家过去的一些个往事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杨柳青急匆匆的从这屋里头出来了。惊天，惊天啊！这周将侠和唐惊天俩人当时这就都站下了。周将侠一瞅他母亲过来，当时脸一红，娘你干什么呢，差点没吓着人家。这杨柳青一瞅唐惊天跟自己姑娘俩人走得这么近，好像明白点啥似的，非常高兴。怎么了？娘一过来就把你吓着了？要我说呀，你是怕娘偷听你们说话是不是啊？娘你说什么呢？姑娘害羞脸一红，躲到这杨柳青身后去了。杨柳青这阵也没心跟这周将侠说笑，一脸的肃穆，一脸的沉重。今天呐，我跟你说一件正事。
哦，伯母，有话你就说吧，怎么的了？
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大妈风，就是那独手封盖。一提起独手封盖来，周将侠在这杨柳青的身后不由得也一哆嗦。娘你又提他干什么呢？那个丑八怪司马风，他就烧了灰，我也记得他。唐惊天一乐，哈哈，你总说他丑八怪丑八怪的，实际呀，要我说他那也是故意吓唬人呢。要我觉得他倒也是一位眉清目秀的美少年呢。话一出口，哎，唐惊天猛然心中一动，就想起来几年前父母谈论起他们年轻那时候有这么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说这话也是很多年前了，没二十年也差不多少。有一回呀，唐小兰、吕四娘还有冯英、冯林还有很多的江湖豪客到这海外办事儿去，走到半路上啊，这海船这就抛锚了，搁这大海之中的一处孤岛之上这就停下来了。众人上了孤岛，本来打算找点吃的，搁这孤岛之上就遇到一位前辈高人，呵，这家伙掌中一条冰铁拐杖， 哎呦，那能耐太大呢。唐小兰几个人使用车轮战术，最后这吕四娘才用这玄女剑法把他给制服了，把这位前辈高人打的是服服帖帖，心服口服。后来据这前辈高人自己介绍，他叫独龙尊者。这一说姓啥叫啥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。据说这独龙尊者也曾经就是一位大麻风，没说嘛，谁要是摊上这麻风病，谁算是倒霉。那年头医疗技术也不发达，人这思想也落后，也没有什么人道主义，一般得上麻风就怕全家都死绝了，也怕这整个村子的人都死光了，就一招活埋或者是活烧，点天灯，然后把这骨灰深深埋到地底下去。您说多残忍吧。这独龙尊者也没办法，自己一个人就跑到这荒岛上了。哎，他这搁这荒岛之上自己采草药，自己给自己治疗，没成想还真就把这麻风病给治好了。治好之后啊，他就不愿意回到这尘世之中了，有点这憎恨尘世，厌倦世人，觉得在这尘世之间还不如自己在这荒岛上待着清静呢。在这荒岛之上便定居下来，闲着没事儿，喜欢练武，自己琢磨这武学的精义，琢磨来琢磨去，苦苦研究了一辈子，他这门派的武功终于是独成一家，咱其他各大派各门户之间没有一样的，自成一家。这唐经天也曾经读过一些个医书要点，这心里头就琢磨，像这大麻风毒手风盖那样的，这麻风病已经是得的很重了啊，但他为啥眉毛不脱落呢？莫不成他也是和独龙尊者是这一样的人物，也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？如果要这么说，那他这病早就已经治好了。这独龙尊者跑到海外练了几十年，练成了上乘的武功，可他这么年轻又得了麻风病，谁给他治的？谁又教他的？他身上这一身功夫搁哪来的？唐经天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